流年似水，陪你走过花落花开。每次听到这款版头的最后的那段音乐的时候，都会仿佛感觉到好像时光一点点的从自己的手指间溜走了。想起一位朋友曾经跟我说的一句话，他说我一直认为在我一生当中最美好的时光就是曾经在校园的那段时光。有很多朋友都是走入了社会，走出校园若干年之后，才更加的开始怀念校园，怀念校园里的参天大树和树下读书的时光，怀念下了课之后端着饭盒在食堂的人群里徘徊，怀念校园是因为那是一段不可能再重新回到过去的记忆。
这段携手走过的岁月，虽然有风有雨，有欢笑有悲伤，但与你共度的时光总是最美的记忆。
怀念校园，
首先和你来分享的这段文字来自贝拓，名字就叫做怀念校园。10年前跨出大学校门时是那样的意气风发，同学少年相互道别时的留言更是气壮豪迈，人生到处都是驿站，一挥手便是新的征程。10年后的今天，当自己呆坐在桌前看着烟头的一闪一灭，思绪竟又再次回到了大学校园，回到了那个让我魂牵梦萦的地方，那落日染红的芭蕉林，幽深寂静的林荫小道，碧烟笼罩的黄昏，缠绵缭绕的细雨，青葱碧绿的草坪，光波荡漾的湖水，以及伴着夕阳在水面上载着嬉戏和欢声笑语的那夜小舟。真想有一天再次回到校园，哪怕是走一走看一看。我们的学校在雾都重庆的郊外，依山傍水，和一般的院校不同的是，我们的校园呢有80亩的一个狭长水库，为了便于通行，水面上来来回回修了许多桥，亭台楼阁相见，与碧水绿草相互衬托，十分的美观。水库四周均是茂盛的树林，芭蕉树、竹子林、柑橘树、黄桷树，还有许多叫不上名来的树木。每到下午，男女同学三五成群，有的在林荫道上散步，有的在水面上荡一叶小舟谈天说地，有的在亭台楼阁的石凳上看书休息，也有喜好垂钓的朋友找个幽静的库湾自得其乐。当然更有爱好两口小酒的，会趁着夜色纠集三五好友，潜入水库边的农家小饭店，一碟花生米，半斤猪脑肉，品酌两壶。也有大胆的男生便会偷偷地潜入库水中，在水草丛中摸出几条乌棒鱼来，携入农家小店，一斤鱼1元钱烹调费，便可饱餐一顿。校园里占地面积很大，高层的建筑物又不是很多，所以视线很宽旷，青山绿水，花草树木尽收眼底，环境十分清幽。在教学区的西角边有一块寂静的绿草地，四周绿树包围，我喜欢每天的清晨去那里看书。当然这块绿草地留给我记忆的不只是它的宁静和环境的优美， 还有在这里相识而后又相知的那个漂亮的南国女孩。她特别钟爱散文，每每看到一篇优美的散文都要背诵下来。她对散文的理解有自己独到的深刻。认识她是在一天早晨，当我来到那块草地时，听到树林里一个动听的声音正在朗诵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于是我被这声音和美文征服了，也就有了后来的一段美好的回忆。校园的夜色更是迷人的，无论是和好友品着二两小酒，还是围坐在麻辣烫小摊前的大汗淋漓，还是伴着月色在水库的草地上胡侃神聊，都会令人通体的舒服和畅快。即便是心情不好的时候，独自漫步在林荫小道，或摇一叶小舟荡漾在水面，或是干脆找一块洁净的草地躺下来数星星，都是别有一番情趣。还记得毕业时那位喜爱散文的女孩给我的留言，希望在月夜里感受蛙声一片的宁静。怀念校园是怀念那些朝夕相处的同学，想起那头发花白的老教授，像古树一般看着学子飞来飞去似飞鸟如长空，想起那漂亮可爱的女孩在树荫下在草地上背一背读书的情景，也想自己和同学们在女孩子们的注目下在足球场上的纵横驰骋。怀念校园，怀念的是同学情深，怀念的是那份纯真，那份质朴和那个不知真丑的少年，怀念的是那湿润的青春岁月和装满不着边际梦想的自己，更怀念的是那份天真和肤浅。十年的风吹雨打，让我早已厌倦了现在自己所谓的深刻和那些对事物反复拿捏的老成，更厌恶那些杯水波澜袖里乾坤的人生哲学。然而怀念仅只是怀念，是对逝去时光的一种追忆，是对自己灵魂的一次放飞。怀念不是一次告别，怀念无需沉重的叹息，我只是怀念我十年前的校园。
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牵牵手就像旅游，成千上万个门口，总有一个人要先走。怀抱既然不能逗留，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温柔， 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既然不能逗留，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直到和你做了多年朋友，才明白我的眼泪不是为你而流，也为别人而流。
分享了来自北斗的怀念校园，还有陈奕迅的这首《十年之后》，继续我们的怀念校园，和您一起来分享来自刘超的《南园的风景》。
这段携手走过的岁月，虽然有风有雨，有欢笑有悲伤，但与你共度的时光总是最美的记忆。
怀念校园，
之后岁月已凋零了千帆老的步履，历经了当年伤筋动骨的院系大调整，国立中央大学宣告解体，曾经北有燕京南有金陵之誉的金大也已风流云散，主校区面积只剩当年金陵大学的三成，只有拉贝的故居还默默地蛰伏在那个角落，见证着岁月的沧桑，见证着历史的无常，见证着人生变幻与沧海桑田。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今日的南园，对于南园来说，有的只是包容与坚韧，唯其包容才能海纳百川，凝聚四海之才，唯其坚韧才敌得过岁月的无情。而无论是包容还是坚韧，在这里都表现得那样的温和，那样的涵养。在这园子中，当然还有好多好多的人，有桃园中烛照子夜的灯光，但更多的是静静流动的人群。北园花开花易落，南园人来人又往，平静如水的南园稀释了往日的记忆，轻抹着先行者的足迹，那些先驱们的气息渐然悄淡，急着入住的是一茬又一茬的新人，日子一如既往平淡如水。正是盛春时节，该是南园最好的日子吧。是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清晨就有鸟儿在枝头吟唱开来了，唱啊唱的惊起了好多人的春梦。 春宵梦短，睡意朦胧，醒来时正是气温最宜人的时刻，不冷不热，倒是几分暖意。赖在床上一动不动，只是用被子遮了肚脐，让脚丫露着，呼吸新鲜空气。听着林中的歌声，心里竟有几分舒坦。明明是一个好觉被他们的声音给断送了，却一点也不恼。就这样，任由那些鸟儿顽皮地闹着，然后过道里有了扫地的声音，是清洁工上班了。这种声音悠然地敲打着我们未完的懒觉，直到过道里传来了说话的声音，宿舍里有人起来了，然后才慢慢地穿起了衣服，翻身下床，四下里找拖鞋。进的盥洗间，人头爆满，便排了队刷牙洗脸。透过半墙大的窗户，第一眼就看见窗外那一排排整齐的树，一片新绿，轻轻的，嫩嫩的，树叶折射着阳光的颜色，给人暖暖的感觉。鸟儿更加热情地嬉闹着，叽叽喳喳的，像是在吵架，在斗嘴，但却看不到他们的影子。下到楼来也是八九点钟的太阳，连太阳都爬起来了，路上的人自然更多了。在小卖部前停住吃早点，人头攒动，这个要酸奶，那个要煎饼，另一个要肉包，五花八门的，真要为这繁多的美食而眼馋。常居南方的人自然身在福中不知福，只有去过北方的人才知道南方的饮食真是再好不过了。我说，一瓶酸奶，一个肉包。拿了酸奶，站在一边，慢慢地吸着。路边是川流不息的人群，这个季节春装的款式自然是最酷的，草绿、米黄、粉红、海蓝、酱紫，都是很养眼很个性的亮色，全不管所谓的流行色，自然那大都是属于女生的。至于男生，色彩就单调了许多，只是我们都安之若素，不以为意倒也无妨。一辆辆自行车飞驰而过，更多的是步行者迈着碎步在梧桐树荫下款款走过，偶尔看见几个穿着溜冰鞋一路滑行，脚底生风似的。花坛上已经坐了好多人，有晨练小憩的老者，也有少许的年轻人。这花坛是个好去处，每当残阳西下之际，总有许多人，有老人、年轻夫妇、年轻情侣，都安安静静地坐着，偶尔听到婴儿的幼稚的童声，特别的可爱。时间稍晚，地下的喷泉勃然喷出，形成了许多小小的水柱。到了晚间，华灯初上，月亮如水，多色的彩灯宛若烛光，格外的朦胧。于是常有种种的活动，前些天还有露天音乐会，有点家常风格，却是很经典的曲目，像十年、小薇之类的。校园歌手边弹边唱，最后是歌手、听众一起唱了起来，轻轻的、自在的，犹如南园之夜。进得北园，风景迥异，两旁的梧桐树极是整齐，绿叶拦住了阳光，落到人眼里的只是丝丝缕缕的柔光了，一点也不刺眼，反有几分悦目。当然还有很多的树，香樟、银杏、冬青、玉兰、迎春，还有鸟的歌声，用鸟语花香四个字来形容最是恰当不过了。 北园虽是教学区，却和南园一样是休闲的好去处，常见的有年长的人在那里散步聊天，或是靠了长椅静坐养神。对这些人我们自然是陌生的，你常常无法将眼前的人和你常听到的某个名字联系到一块儿。重要的是我们知道有那样一些人就在我们身边，我们不认识他们，却能感觉到他们的存在。有很多的俊彦奇士、才子佳丽、满腹经纶、吐气如兰，就在我们的周围。我们不知道他们姓甚名谁，却能感觉到那样的一种独特之气，以及无数这样的人营造出来的这样一种气氛，这就够了。去年岁末重返南园，再寻当年的旧景却已不见，难免有几分失落。只是失落归失落，毕竟是游子归家，总还是温馨的。余光中也回来了，吴建雄、熊秉明、白先勇、聂华苓也回来了。对他们而言，漂泊海外数十年的风雨都已走过，沧海桑田一路走来极多艰辛，自不待言，因此他们的归来就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味，而南园也敞开胸怀迎接他们的到来。当然他们都只是回家看看，而南园真正的主人则是今天的学子，这就是南园的风景。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